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我每次来分享这个品性里面的一部分，我们看看我们怎么样让神来改造我们，让我们能够具备属神的品性。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品格的操练的第一部分，就是信心。让我们一同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是你手上的工作。主啊，你定义要把我们雕刻成那属神的形象，你要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不属于那种属灵的部分的那些多余的成分给雕刻出去。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愿意被你所改造。主啊，我们祈求你，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当中听的讲的同蒙造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好，今天我们讲到的是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基督徒品格的基础。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我们没有办法雕刻自己，唯有让神来雕刻我们，我们才能够体现出活出那柔美的形象。但是要让神来雕刻我们，首先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他，首先我们要进入到他的国度里面，首先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才能够被他所改造。所以信心是所有的这些美好品性的第一步，唯有用信心接受了神，我们才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才能够开始这个生命被改造的这样的一个征程。约翰一书第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要信他的名，要接待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权柄来做神的儿女。很多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嘛，对不对？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我信什么都可以，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的。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只有一条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耶稣说，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说，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这么一条路，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这个我待会儿还会继续的跟大家分析，为什么通往天国只有这么一条路。我们唯有接受耶稣基督，唯有信他的名，唯有得到从他那里来的权柄，我们才能够做神的儿女，才能够开始我们这条属灵的征程。那为什么这样呢？为什么只有这么一条路呢？首先我们要看我们人类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神是谁，他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是不是每条人想出来的道路都可以。那首先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一条路，这条路呢，我把它称为罗马路。为什么呢？刚才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我们自古得救只有一条路，这条路叫罗马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就想用罗马书里面的几节的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只有这么一条路，我们怎么样通过这条路能够得到神的赦免，能够与神修复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用信心接受它，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得到来自神的权柄。那从罗马书里面，我们首先看到人与神之间的关系，第一个方面就是神对这个世界对人的创造。这是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这里开宗明义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有人说我不相信啊，我没看见神的创造，特别是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那你没有证据给我看吗？你怎么能说服我呢？甚至很多知识分子一打开圣经说，看到这个创世纪讲到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大家一看就觉得不可接受，就不继续往下读。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虽然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创造的这个过程，但是借着所造之物，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一定有一位创造主。所造之物是什么呢？大家坐在一张椅子上，这张椅子就是所造之物。如果有人跟你说这张椅子不是人造的，你会怎么想呢？你会想这个人不理智，对不对？虽然我们不知道这张椅子是谁做的，但是一定是有人把它做出来的，对不对？我们看到我们周围的这些东西，凡是有功用的东西，这台电脑，这台电视，这个房屋，所有这些有功用的东西，你会很自然不自然的你就想到这是有人把它造出来的，不是自己蹦出来的，是不是呢？但我们再看看我们这个美妙的世界，我们能呼吸到的空气，我们能享受到的阳光雨露，我们看到整个宇宙世界的这么如此精妙的运转，难道我们不会想到这是背后一定有设计者、有创造者吗？难道它就可以蹦出来吗？难道它是无缘无故的生成的吗？一张简单的椅子你都不相信它会自己产生自己，自己造了自己，这整个宇宙又怎么可能是自己无缘无故的出来的呢？所以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有人会说，那既然神造了一切，那谁造了神呢？有人就以这样的一种搪塞来试图说服自己不要相信这回事。往往我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反问一句，其实你不管信什么，你都要相信有一个存在是永远存在的，这个存在不是被造，而是由它引出了所有一切其他的事物。不管你信什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第一因，而这个第一因呢，是让所有一切万物存在而产生的那个原因。不管你信什么，都要假设有这样一个第一因的。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一位绝对的神，一位全知全能全在绝对的神，绝对美善的神。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创造了世上的一切，包括我们人类。所以这位神是宇宙的主宰，也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其实这样的一种圣经的概念，就神的创造这样的一个概念，与我们的中华文化的理念是完全一致，是完全一致的。我不知道大家从小到大学中文，你学到神这个字的时候，有谁去查过字典说这个字到底是怎么定义的？有没有人去查过字典说这个字是怎么定义的？我们说我们是从神州来的，但是我们对这个神这个字确实好像都没有多少人知道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从这个说文解字的这部字典，这是中文字里面最早的一部中文字典，按照偏旁部首排列的中文字典，是最有权威的这样的一部解释中文字的中文字典，它是怎么定义神这个字？ 而定义说神这个就是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天神引出万物者也，这个是不是跟圣经的描述非常一致呢？圣经你翻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里讲到我们中国的古老先贤，我们的老祖宗们给我们留下的线索就是天神引出万物者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位神。而且大家想想这位引出万物的神，我们想到的是一种绝对美善的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神只能是一位，不可能是有多位的，如果是多位的就他们都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绝对的神只能是有一位。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的中华理念跟我们的圣经的描述其实是完全一致，完全一致。而且呢，如果我们不相信神的创造，我们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个万物的起源，因为你不管怎么解释你都会还会问到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是不是吗？直到你会推到最终有一位自有拥有的永远存在的绝对的这样的一位神，那才能够给我们提供一个完美的这样的一个完全的答案，否则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解释，没有办法解释。所以我们知道万物都是神所创造，我们也是神所创造，但很多时候我们会问，那为什么我不知道神呢？为什么他看不见摸不着，我没有办法去经历他，没有办法去感觉他呢？那就是因为人堕落。神本来创造的人是想要跟人享受那天伦之乐，但是人却违背了神。人明明知道有神，但却不感谢他，也不荣耀，以至于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断绝。有罗马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就讲到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人自以为聪明，反成了愚拙。人之所以没有办法经历神，人之所以觉得神是遥不可及的，不是说神不存在，而是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人开始的时候明明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就像在当年的伊甸园，夏娃和亚当明知道神吩咐他们不要吃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但是他们却故意的要违背神，要去吃那树上的果子。我们今天的人也是一样，我们明明感觉得到应该有这位设计者，应该有这样的一位创造者，但是我们却故意的要去违背他，我们故意的要去找诸多的理由，诸多的借口，不去相信。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这就是因为人的罪性，人的堕落所导致的。人堕落了，就与神的关系就破裂，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去经历神，没有办法去经历神。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罪。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罪这个字很难听，一讲到罪就是那些杀人越货，那种坑人的勾当，那种要被抓起来要被判刑的，那叫罪，对不对？但圣经里面讲到的罪不是这样的罪，那个罪叫 crime， 英文字叫 crime。 但圣经里面讲到的罪是 sin， sin 很好记，就是 sin， 是什么呢？就是我自己在中间， I 在中间， 然后这个南这个北呢再各自一边，就是我自己来定南北，我自己来定方向，神你不要来告诉我干什么，我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的，我要做我自己的事儿。这就是圣经里面讲到的罪，人故意去违背神，人明明知道有神但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就是我们的光景，这就是我们的罪。人故意违背神，偏行己路，这是我们的罪。有人会说我没有犯罪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真的没有犯罪吗？有人真的敢说自己没有犯罪吗？按照这样的定义，故意不认识神，故意不荣耀神，不感谢神，我没有犯罪吗？圣经上说没有例外，没有例外。罗马书第三章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没有任何一个人在神面前可以夸口说我没有犯罪，没有人有这样的资本。如果你去说你没有犯罪，其实你就是犯了一个骄傲的罪，就是这么简单。然后这个罪导致了什么呢？这个罪导致了我们与神的隔绝，导致了一个永恒的死亡，永恒的黑暗。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工价就是一个赔偿，就是一个回报，就像你去上班，你做了工你会拿到工资一样，这个叫工价，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人犯了罪，与神的关系隔绝了，他也得到一个工价，对不对？这个工价就是死。这个死是什么呢？死在圣经里面呢是有不同层次的意思。总体上来说，死就是一种分离。当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肉体分离的时候，我们的肉身就死了。但这个死还有另外一层的意思，就是我们跟神永远分离了。这就是一种死，这种属灵的灵性上的死亡，就人与神之间隔绝分离。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罪的代价就是使人与神隔开了，分离。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感觉不到神呢？既然神创造了这一切，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他呢？为什么我们觉得他很遥远呢？这就是因为人犯罪的结果。因为神是绝对圣洁，绝对圣洁的存在是不能与肮脏的东西混在一起的。你拿一盆绝对干净的清水，你只要在里面滴一滴的墨水，那整盆水就弄脏了，是不是呢？所以我们作为有罪的人，我们跟绝对圣洁的神、绝对清洁的神是不能混合在一起的。所以因为人犯了罪，我们成了肮脏污秽，神必须要与我们隔开。这就是罪的工价，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我们的生。这个跟我们的中文讲到的这个祸字其实是非常相通的。我们中国人，我们都不想经历祸患，对不对？我们都想经历福分，我们都不想经历祸患。那什么是祸呢？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幸，对不对？比如说生病，比如说失业，比如说遇到了交通事故，如此等等， 我们会把这些东西说成是破坏。但是我们的古老先贤告诉我们，真正的祸患是什么？真正的祸患是什么？同样的是《说文解字》告诉我们说，祸是什么意思？祸是害也，神不福也。神不祝福了，这是我们的祸患。不只是说我们表面上看到的那些不好的事情，其实那些不好的事情都是因为我们失去了神的祝福而导致的一个后果。我们想真正的去避免人生当中的祸患吗？那我们也首先要去避免那最根本的祸患，就是失去神祝福的这样的一种祸患。这是一个最根本的祸患，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我们人生的问题，我们就要从根本上下手，要重新得回神的那个祝福。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避免这样的真正的祸，而不是说只是求我们能够生意兴隆，我们学业有成，我们的孩子能够出人头地。不单只是这些，这些都是表面上的东西。要真正的解决人生的祸患，承认是什么开始，承认是什么开始。但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我们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建立关系，所以我们用很多 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就为什么我们人会想出那么多种的宗教，那么多种的信仰，我们试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重新与神建立这种关系。我们试图通过打坐，我们试图通过冥想，我们试图通过哲学，我们试图通过行善，如此等等。我们想着这样就可以得到神的青睐，我们可以重新与神建立关系，我们可以避免这样的祸患。我们还试图通过献祭，对不对？献祭就是向神献祭。我们中国文化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就是献祭，对不对？大家去过天坛就知道，那是专门 建起来为明清两代的这个皇帝来做献祭的地方。然后在天坛里面有一个牌位，上面写的什么？皇天上帝。我们中国人知道有这样一种敬天的这样一个传统，我们试图通过自己的献祭来得到神的祝福，可以让我们风调雨顺，让我们事事如意。献祭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讲到，献祭的意思是什么呢？当然这里包含了人对神的这种敬意，人对神的这种崇拜，但更多的是因为人犯了罪，有了罪就必须要有惩罚。献祭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罪的代价，这个惩罚不罚在我们人身上，而是罚在这个动物身上，让这个动物流血，所以我们自己就不用流血。这是献祭的意思。所以我们中文字这个礼字，这个礼字就是礼也，所以是神至福也。所以说敬拜神要有这种敬虔的心去履行我们的责任。所以呢，我们要为神做一些事情，就是献祭的事情，以至于我们可以从神那里得到福分。所以我们中国人也知道，圣经里面也讲到可以通过献祭可以缓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为通过献祭罪得到了惩罚，所以神可以暂时的赦免人。但这个毕竟是有限，动物的血，动物所承受的这个惩罚毕竟跟人这个价值是不一样的，这价值是不一样的。 再加上呢，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人是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我们刚才读到了，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但是人虽然知道神，却不把他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在这样一种光景之下，在这样一种人不敬畏神、不感谢神的光景之下，这就是人活出来的样式。这是2000多年前写的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讲到的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人类的光景，就是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谄诡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这是2000年前人类所处的光景。那今天呢？我们通过社会的发展，我们通过物质文明的发展，我们通过精神文明的教育，有哪一样是我们已经从人类当中已经把它消除了呢？有哪一样我们已经完全战胜了呢？我们可以救自己吗？我们有人敢说这里面的所有讲到的这些罪行我们一样都没有吗？这就是人类所处的光景，这就是我们自己所处的光景。不管我们用任何的方法，用和任何的宗教，任何的这种试图自救的这样的一种模式，我们都不可能解救自己，我们都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与神去恢复那个关系。罗马书3:10说，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了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个就是我们所处的光景，我们所处的光景。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已经看到，神创造了人，本来是想要与人去享受那天伦之乐，享受那美好的关系，但是人却犯了罪，人违背神，与神的关系断绝。就像这张图上所写的，人与神之间有一个深渊相隔。在我们这边，我们经历各样的问题，有罪的问题，有死亡的问题，而且呢，我们还要面对最终的审判。而在这边呢，导致的是一个永恒的死亡，而神那边呢，则代表的是永恒的生命，与神永远同在。但是我们人过不去，因为我们都是有罪的，这样的一个光景，我们试图自救，但是我们却救不了自己，救不了自己。我们都有一厢情愿，我们都觉得我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神应该接纳我了吧。但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些种种的罪行，有行为上的，有心思意念上的，我们是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光照。人不可能跳跃去跳过这个壕沟来到达神的面前，人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光照，也没有办法修复与神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们的问题。那怎么办呢？是不是人就没有希望了呢？人就得永远与神隔绝了呢？好消息就是，我们自己向神献的礼是不够的，但是神自己给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这个礼物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把动物杀了流血了献在坛上，动物所流的血不足以遮盖我们所犯的罪，但是耶稣基督自己上了那个祭坛，他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自己来为我们流血，人的罪都罚在了耶稣基督身上，这样人就可以解脱了，人就可以解脱。所以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八节就是说，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也讲到神不是说要我们去修行，让我们去行善，让我们去献祭，献了好多以后，行了很多的善以后，我们就功德圆满了，耶稣基督就来为我们死了，就让我们得救了。不是，就是我们还软弱的时候，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无条件的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替我们接受了这个惩罚，以至于我们的本来应该罚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惩罚就不需要再罚在我们身上，就有点像是你去欠着别人一千万元的借款，你没有办法偿还这笔贷款，你要被抓起来放在牢里面去，那这个时候有人来说，我替他付这笔还款，我替他付上这一千万，那我们就不需要再被抓起来坐牢了，对不对？我们就得解脱了，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劳，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因为这个解救我们的人，他付上了一切的代价，他替我们付上了这个代价，所以我们不需要接受惩罚。这就是一份宝贵的礼物，献礼就是献祭，对不对？那祭物其实就是一份礼物，耶稣基督他自己做了那份礼物，使我们得救的礼物。因为神的这份礼物，因为耶稣基督自己死在十字架上，那个罪就得到了惩罚，人就可以与神和好，人就可以与神和好。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只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伤得救，我们就可以得救。这是一份宝贵的礼物。回到我们刚才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讲到罪的工价的那节经文，就讲到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个恩赐，如果你翻英文圣经的话，很多版本就把它翻译成是 gift。 gift 是什么？就是一份礼物，这是神赐给我们的礼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不是说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每个人达到什么程度来分配给你的，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光景之下，我们就得到了神的这份礼物，我们就可以因为这样的礼物与神和好，也要因着他的生而得救。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以后他又复活了，他战胜了死权，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因此就得救得生了。这是何等美好的一份礼物，是不是？你可以去想想 你所收到一辈子所收到的所有的礼物当中，不管有多贵重的，没有一样是可以让你解决你人生根本的问题。这个根本的问题就是让你杜绝避免这个人生最根本的祸患，就是与神相隔的这样的一种祸患。解决了你人生最大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你说这个礼物是不是宝贵？是不是宝贵？因为我们与神和好，因为我们与神可以重新建立这个关系，那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得到重建，我们的人生就可以得到重建。所以讲到罗马书第八章一到二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我们原本因为犯罪，因为违背神，我们是被罪所捆绑，我们是被罪所捆绑，但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就不被定罪了，我们就可以坦然地面对神，我们也不用惧怕将来这个我们要面对的审判，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就不被罪所捆绑，我们得到了全然的释放，我们与神建立了这样的关系，我们的生命也够被成长。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可以与神同在，与神同在去经历，去按照他的旨意而活，以至于我们活出来的人生是不再一样的。所以我们与神同在，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第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这里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会有这样的一种信心，只要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接受了这份礼物，我们与神同在，而且这个同在呢，是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夺去，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让我们与神的爱夺去。这是何等美妙的一种关系，何等美妙的一个应许。因为与神同在，我们就可以接受神的改造。神就是那个雕刻我们的那位伟大的艺术家，他可以一点一滴地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多余的部分给雕刻出去，以至于我们渐渐地能够活出神的荣美的形象。所以这是用信心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主，就成为了我们之后的品格的操练的这样的一个入门，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信心是第一步。所以讲到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在微信里面都会看到很多祝福的话，对不对？祝你心想事成，祝你 福气连连，很多祝福的话，对不对？但真正的福是什么呢？真正的福就是有神的护佑。真正的福分，在说明解字里面讲到福这个字的时候是佑，佑就是帮助的意思，护佑的意思。有神帮助我们，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在我们的右边护佑着我们，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其他的这些心想事成，其他的这些凡事顺利， 如此等等，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表面的，所谓的表面的福气，其实也就是过眼云烟，没有永恒的价值，你永远也抓不住摸不着。我们中国人常说什么，人生之不如意者是什么，十之八九。那在人生的不如意当中，是不是我们就没有福分呢？如果我们相信真正的福分是有神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可以100%的来经历福分。不管你人生的际遇怎么样，我们的福分都是100%的。我们可能会面对人生当中很多的挑战，我们有身体健康上的挑战，我们有养育子女的挑战，我们有夫妻之间的关系的挑战，我们有事业上的困难的挑战，我们会时常遇到各种各样的不幸，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真正的福分不在乎那些，真正的福分是有神与我们同在，有神来帮助我们，这是人生最大的福分，最美好的福分。与神同在是人生最美好的祝福，最美好的祝福，是不是很美妙？刚才我们看到人与神之间有这个深渊相隔，我们人没有办法过到神那边去，我们所要面对的是罪，是死亡，是将来的审判，是永恒的死亡，永恒的与神隔绝。但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可以有一条路走到神的那边去，通过我们的悔改，通过我们弃绝罪，通过我们用信心来接受他，通过我们承认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救主，我们就能够用信心来接待他，我们就能够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能够经历那永恒的生命。只有这么一条罗马路可以让我们得救，只有这么一条路让我们能够与神相合。因为既然我们要到神那边去，我们所要遵守的规则就是神的规则，不是我们人想出来的规则，不是说我已经做得足够了，想当然就觉得神必须接纳了。我们必须要用神的规则，因为除此以外别无他途。使徒行传第4:12说，除此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就这么一条。那耶稣基督已经死在十字架上，那条路已经搭成了，那个桥已经搭上了，我们要怎么做？虽然前面已经有条路了，有一座桥了，可以走到神那边去了，如果我们原地不动的话，我们能不能得到这份祝福？我们能不能走到神那边去？这个礼物已经给了我们了，已经放在我们眼前了，如果我们不接受过来，我们能不能得到他的福分？还是走不着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信心跨出这一步，走上这条美妙的道路，通过耶稣基督这座桥梁能够走到神那边去，我们才能够经历这个信仰所带给我们的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福分。而且要走上这条路，不是要我们要刻苦己心，不是要让我们要修行，要修炼，要行善达到什么程度，而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现在就可以做的。因为罗马书第10:9-10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必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就是这么简单，因为我们得救不是在乎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乎神为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所欠的那1000万不是在乎我们还了多少，而是在乎 那个替我们还债的人，他舍弃了一切，这不是在乎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接受这份礼物，接受这份救恩，我们就得救了。就是这样，这就是信心。通过信心，我们接受什么？我们去到神里面，经历所有这一切所包含的这些福分。信心就是由衷的相信神的话，信心就是相信我们刚才从罗马书里面所讲到的这个得救的道理。从人的创造，又从神的创造，到人的堕落，到人要向神想要自救救不了，然后神赐给我们这份礼物，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重建。相信圣经里面的话，同时呢也相信神所说的必然成就，神所说的这一切，他要赐给我们的福分，他就必然要赐给我们。我们所相信的不是只是一个理论，我们相信的是一种实在的经历。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让他在我们身上做那改变的工作，因为我们知道一块石头要把它雕刻成了美妙的这个形象，要凿去那些多余的部分，这个雕刻的过程对那块石头来说其实是痛苦的，其实是要经历一些我们不愿意经历的一些事情的。但是我们知道，当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相信他，用我们的信心来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我们知道那个结果必然是神所应许的那个样子。所以这个英文字里面的 believe 跟 trust 有时候都翻译成相信，翻译成信心，相信，但是其中的意思有点不一样。 Belief 呢，就是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事实，这个 Trust 呢，更多的是我们要信靠它，我们要把自己托付于它。 Belief 有点像，就是我相信有个秦始皇，对不对？每个人都相信有个秦始皇，但是我们不会 Trust 秦始皇，对不对？我们不会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境遇交托给秦始皇。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不单只是头脑上相信，哦，他已经死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从死里复活，只要我们相信他就可以得救。不只是说相信这样一套理论，而是真真正正的相信神的话。只要我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我们就可以得救。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做成，相信神的话是信实，只要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门去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的话，他就一定会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他就一定会开始这个雕刻的过程，要把我们雕塑成了美妙的形象。所以对神的信心是全然的信仰，不只是在头脑的相信，而且这样的信心是带有巨大的力量。约翰一书第五章第四节说，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在这个世上有许多的劳苦愁烦，但是只要我们与神同在，我们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就可以战胜世界。不管生活有多难，不管我们遇到多大的挑战，我们都可以经历内心的平安。而且这个信心也是在磨练当中不断成长，我们的信心可以不断的长进。雅各书第一章二到四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炼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这就是那一副美妙的图画。用者问你，朋友们，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他已经搭上了那条桥， 搭乘的那个木座骑，他在呼召我们走过来，走过来。我们当中有没有还在观望，还在思考，还在桥这边的？你觉得这座桥、这条道路实在是美好，你也愿意练就像刚才一开始所读的这些美好的品性品格，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加上爱众人的心。你愿意被神塑造成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人生的图画，你愿意为神所得着，与神同行，去经历到最美好的福分吗？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仍在观望的这些朋友，如果你愿意，你心里面有这种感动，你愿意接受神所给你的这份礼物，请你在座位上把你的手举起来，我可以为你祷告。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是愿意接受这份礼物？有没有心中有这种感动，想要与神同行，被神塑造成一个神所喜悦的这样的形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可以为你祷告？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这是神的感动，就是人没有办法做任何的事情，唯有神的感动，我们才能够接受这份。不管我们怎么样，我们处在任何的这个属灵的光景当中，我们都可以用信心来接受神的改变，来与神同行，让我们能够被神所雕塑，成为神所喜悦的，愿神帮助我们。 Amen。 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我们也感谢你，你应许与我们同在，你要雕刻我们，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所有在座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帮助我们用更大的信心来信靠你，与你同行，让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您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得有意义，活得有力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